信息的主题是神的恩慈与严厉，奥秘中的敬拜。让我们用三声哈利路亚来欢迎景嘉牧师。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弟兄姐妹早安，今天的题目是讲到神的恩慈与严厉。请问一下，你们觉得神是慈爱的神还是严厉的神？这个徐哥比较成熟，所以他说都是。所以要谈论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我们的信仰其实是不等于说没有苦难的。那重要的是，我们在苦难当中仍然可以选择相信吗？老实说，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不是曾经感到承受到很大的压力跟痛苦？是不是有过这样的时刻，你心中已经不知道该怎么祷告，你只能够说一句话，叫做主啊救我。好，这是最简单的四个字。那我们今天所读的起应经文在诗篇第116篇，刚才善美带领我们读了。我想跟大家再来提醒一下子，因为这是一位诗人他真实生命的一个写照，他经历了死亡的阴影以及痛苦的捆锁，但是他也经历了神的慈爱跟拯救，因为他知道神是垂听什么祷告的神。所以诗人用一句很深情的话开始，他第一节他说什么，我爱什么耶和华。那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因为他听了我什么声音跟我的什么恳求。有时候我们去跟神祷告或是我们的声音的时候，你有时候不晓得神到底有没有在听啊，我们在恳求。所以这里他说神不是冷漠的听，第二节说他既向我什么侧耳。什么叫侧耳？好像我们讲话太小声怎么样，他怕听不见，他怎么样把耳朵凑在我们的什么嘴巴旁边，想听听看我们到底在说什么。他这个是很像一个父亲，他蹲下来他要听孩子们说话那样的一种亲密。下面那句话他说，我一生要什么求告他。所以第三节说，死亡的绳索缠绕我，阴间的痛苦抓住我，我遭遇患难跟什么痛苦。所以在痛苦当中最简单的一句话的祷告就是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耶和华求你救我的什么灵魂。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灵魂是什么最重要的，因为你的灵魂如果是好的，其实老实说你肚子饿或是很多困难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可是当我们的灵魂不能安舒的时候，即或你不缺吃不缺穿，你的灵魂还是会怎么样，很不安嘛，是不是？所以这个第四节他这里说，耶和华求你救我的什么灵魂。我觉得我们要去了解这句话，要 了解这句话。所以箴言那里说，身体有病心能够什么忍耐，但是我们的心灵如果很忧伤的时候，那谁能担当呢？所以到第五节到下面一章哦，在下面一章。所以诗篇的第五节一直到第六节第七节，我们起来读，来，神是有恩惠有公义以怜悯为怀的神，耶和华保护于人，我落到卑微的地步他救了我。我的心啊，你要仍归安乐，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主啊，你救了我的命免了死亡，救了我的眼免了流泪，救了我的脚免了跌倒。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受了极大的痛苦。所以我们的祷告其实不需要很完美，我们只要有一颗诚实的心。原因是因为神他有恩惠有公义，而且他怜悯我们。 所以第六节这耶和华保护什么愚人，就是我们承认，我们承认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决定可能是愚昧的，然后落到一个卑微的地步，下面说他救了我。所以在这句话里他说救了我的命，免于什么死亡。好，我相信我们中间有很多人是曾经想过要去死的，但是他说免了死亡，救我的眼，免了什么流泪，就是你的眼泪会被什么擦干的，救了我的脚，免于跌倒，就是你的脚步不会再跌倒。下面这句话是值得我们去思想，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主耶稣说因为他是活的，所以我们必须也是什么活的，也必须是活的。所以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第十节说我因信所以我如此说话，因为他信所以他这样说。可是下面这句话他说我受了极大的什么困苦，你知道这个极大是讲大量的，然后这个困苦就是一直在被操练，一直在被操练。所以我要说其实信仰不等于没有苦难，而是要在苦难当中仍然选择什么我相信。所以我今天在周报内页有我们的讲义，大家可以拿出来参考。我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就是 question 这个地方，他说问的是说你曾经遭遇过悲伤罪疚，在岁月的重压下你的信仰近乎崩溃吗？然后下面这节经文是为你写的，也就是大卫他在诗篇37篇24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他虽失脚却不至全身扑倒，因为耶和华用手搀扶他。你知道这个搀扶是维持承受，然后紧紧握着他。那下面我要跟大家读一段经文，这是在约翰福音第15章。其实这个经文是很重要的，而且我相信大部分都很熟哦。那我特别把一些字标出来，就是枝子还有呢结果子。好，所以我们读的时候我们注意这几个字来，请。我是真葡萄树，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这个经文我们是很熟，就是主耶稣他就是一棵真的葡萄树，生命树。那谁栽培我们呢？我们的天父。我们的一生是神为我们安排的，也是刚敬拜同工带我们所读的。主他是什么？陶匠。我们是什么？泥土。因为从创世纪本来就是从尘土造了什么？亚当。所以父对我们的一生他其实是在栽培我们的。然后第二节说他栽培我们目的是要我们结果子，而且永远要记得我们只是枝子，枝子是要连在树上的。因为我们知道枝子若砍下来就只能够丢掉，当作火去，当作柴火去烧掉。所以他说如果你结果子，上帝就把我们修理得干净一点，让我们结果子结的什么更多。所以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什么干净了。所以我们用什么来干净？用神的道来使我们干净。可是我必须提醒大家一件事情，神的道我们听了很多，但是这些道什么时候在我心里边真的产生那种刺入我的灵与魂，骨节与骨髓那种功效的时候，其实这个道在我们生命当中才有功效。否则你知道这些道我们轻飘飘的听过去实在是很好听啊，可是当这些道要做成你生命的时候，老师说你是痛的，你是痛的。 所以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下面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常常在他里面，在他道的里面，那么神的道就常常在我们里边。我们是枝子，枝子如果不常连接在葡萄树上，我们是没有办法结果子的。所以我们如果不常在他的道里边，也是这样。所以再强调说，他是什么？生命树，是葡萄树，我们是什么？枝子。所以我们要常在他的道里边，他就常常在我们的里边，然后我们就可以结果子。因为再说一次，我们离了他就什么都不能，因为 他是生命供应的什么源头。我为什么要跟大家读这段经文呢？因为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讲的罗马书第十一章是跟这个枝子是有关系的。所以首先要讲到这个下一张投影片，好，就是讲到这个枝子。在这段经文，在罗马书十一章十七到二十节，他讲了一个比喻，就是一棵树它有新的枝子跟什么旧的枝子。所以我们是外邦人，所以我们是蒙恩的人。然后这个十七节这里我们一起来读，来，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你这野橄榄得接在其中，一同得着橄榄树的肥枝。所以这个一棵树，现在我们知道接枝嘛，对不对？把一个枝子折下来之后，然后我们可以接上一个什么枝子。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有什么木瓜芒果了，对不对？对不对？我们有很多种芒果，不是吗？因为那都是什么接枝的嘛，都是接枝的。所以如果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我们因怎么样被接上去？因着信主的道嘛。所以你讲的是谁呢？就是讲我们这些外邦的信徒，就是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也不是以色列人。那这里说你是野橄榄，你知道橄榄在圣经里头它讲的是一种果树，你知道橄榄油很珍贵，它就是橄榄树去压榨的。所以果树就预表着能够结果子的人。而草跟青菜呢，诗篇说他们发旺如什么？如草，对不对？或是草跟青菜就是预表不能够结果子，不能永存的生命。而葡萄树，主说它是真葡萄树，你知道它就是一个生命。而橄榄呢，在士师记九章八到九节，他说橄榄是为了尊重人，然后要什么敬奉神的。那我们知道橄榄是被称作一体什么黄金，那橄榄要变成橄榄油，它是需要被压榨的。所以这就预表着我们是需要献祭，我们是需要给予，然后才会有膏油。所以基督徒他其实就是一个受膏者，就是一个受膏者。所以圣经里头跟信徒有关系的树有三种，有一种叫做葡萄树，我们知道它就是什么生命树。然后有一种树呢，它叫做无花果树，我们知道它是一个见证，也是刚刚敬拜同工跟我们讲的，就是我们可以去彰显神的什么荣耀。而见证就是你显在众人面前让人可以看得见的。而葡萄树指的是生命，而橄榄树讲的就是侍奉。所以现在我们这些外邦人原来跟神是无份无关的，因为神呼召什么以色列人，把律法书交给他们什么保管，让他们去建圣殿，都是托付给他们的。那么现在外邦人的信徒，我们开始服侍神了，反而有很多的以色列人，因为他们没有接受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所以他们没有接受。所以这个经文说，如果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而把野橄榄的枝子接上去，就是我们这些外邦人是被接上去的。所以在初代的时候，这种结枝子的这种事情他们已经非常的成熟了，所以接枝是他们很熟悉的事情。 那你这野橄榄的枝子，就是因为原来有几根枝子被什么折下来，然后我们就接上去，接上去就有份于这个橄榄树的肥枝嘛，所以我们就可以长得什么样，很好，得到营养。然后你不可以对这个旧枝子夸口，夸口就是炫耀，就是说你看你被折下来，现在我被接上去了。所以我们是从旧枝子被接上去的，你反而去批评他们。所以十八节我们来读，他说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意思就是说你被接上去，不是你去保护这个根啊，是这个根不断不断的给你很多的什么生命，给你很多的什么供应。你去向他们夸口，向那些以色列人炫耀，你要知道不是你去承担担当着根，而是根托付着你。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要侍奉神，我们刚强的要去担待那个什么软弱的。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其实我们真的比西藏信喇嘛教的人更虔诚吗？我们不敢说。我们是比信伊斯兰的信徒更卖命呢？其实我们也不敢说。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救恩就是白白得来，我们是蒙恩的，我们是自由的，但是我们不要以此为夸口。所以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你若说那枝子被折下来是特为叫我接上，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什么惧怕。所以关键是在于信跟什么不信呢、啊？不是因为他们行为不好，不是因为你行为比较好，不是他知识不高，你的智慧比较足，不是的，关键就在于什么信。那你是不是走在一条信的路上呢？你如果了解这件事情，他说你不可以自高，反要什么惧怕。自高的意思就是把自己摆在一个比较高明的位置，说我的想法、我的作为、我的智慧比你高明。那我现在会蒙恩是因为我比你强，哪里比你优秀。所以作为一个服侍神的人，其实这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一件事情，就不是我做得好所以我蒙恩，那叫你信你不信所以你才受苦。因为能信也不是我们的功劳嘛，是不是？所以要常提醒自己，就是我需要什么谦卑。那谦卑其实没有对照组，没有说谁比谁谦卑，我们只能够自己跟自己来什么比较而已。所以我们如果知道我们需要谦卑，只要提醒自己说我要谦卑就好了。所以我就知道说我需要信，那么我就会好。那我在好的时候我要小心，因为我如果觉得我比别人好的时候，那我可能被折下来，所以我要惧怕。所以这个反要惧怕意思就是我要戒慎恐惧。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坦然无惧，对不对？可是这里又告诉我们要什么戒慎恐惧。那到底是要怕还是不要怕？到底要怕还是不要怕？你不要惧怕，但是你要怕。原因是因为你觉得这圣经里头其实充满了这样的话，对不对？你知道十字架是神是慈爱的，对不对？但是神也是公义的，对不对？那唯有十字架可以什么满足了神的什么慈爱，又可以满足神的公义。所以圣经意思就是说，完整的真理它是在两者兼顾当中显出的。所以在上帝面前你不要惧怕，但是你要对自己的状态有一个敬畏慎重的一个态度。所以谦卑也就是敬畏的态度。所以我们刚刚讲到枝子就接枝嘛，再来我们要去看罗马书的第十一章第二十一节。二十一节这里说，神既不爱惜原来的什么枝子，也必不什么爱惜你。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像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 就本来的枝子它折断了，然后我们心中在看它的时候，你感觉上帝是不是不爱惜它，所以把它折下来。那如果你感觉上帝不爱惜它，那你要知道上帝也可能不爱惜你。所以这里说二十二节说，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说可见神的恩慈和什么严厉。什么叫恩慈？就是他会供应我们一切什么所需用的。而严厉呢，就是他对我们有一定的要求。所以我们如果是一个有智慧的父母亲，我们会不会爱我们的儿女？会。可是我们会放任他们吗？不会。我们会怎么样？教导他们，对不对？我们也会管教他们。所以不论是恩慈或是严厉，都是上帝的属性。那当我在相信的时候，我知道他是恩慈的，我知道他是恩慈的，他就是恩慈的。那么严厉呢，就是对于跌倒的人就觉得他是什么严厉的。那么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跌倒是什么意思？快要信不下去了，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呢？哦，快要信不下去了，软弱了，对神没有办法信下去了。那个时候他就会觉得神对我太什么严厉了。所以这个严厉与否啊，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那里讲一个例子，就是说有一个人他拿了5000，他讲的是 talent。 其实 talent 在英文就是我们的天赋的才华，我们每个人都有天赋的一些才华。那有一个是拿1000两银子的，那个仆人他就对主说，我知道你是什么忍心的，而这个忍心也就是严厉。那相同的故事在路加福音第19章第20节，我们换下一章哦。20节我读给大家听哦。他说，又有一个来说，主啊，看哪，你的1锭银子在这里，我把它包在什么手巾里边存着。你知道这个银子预表神的救赎，所以我们每个人信耶稣的时候，我们都得到了什么耶稣基督的救恩，其实那就是1锭银子。但是我们要去赚我们的救恩，所以圣经上才有说你结实30倍，还有什么60倍，还有什么100倍。所以生命是要不断的去成长的。然后21节我们起来读来，我原是怕你，因为你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主人对他说，你这恶仆，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呢？其实这讲到我们经营嘛，你知道很多人他很会经营啊，他一年可以赚10%、15%，我不懂啊，但是不知道怎么办的人，他只能够放在银行得到那个什么1%的什么利息嘛，因为他就不知道怎么经营。所以在这里就是这个经文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不知道怎么用我们的才干才好，那马太福音所讲的就是我不知道怎么服侍，而路加福音是讲到我们的生命，我的生命我不知道怎么样去让它长大。所以每个人的才干它有大有小，你只有一点点恩赐，你什么都不会做，你给人倒一杯水，这就是服侍；给人一个温暖的微笑，就是服侍；你为人祷告也是在服侍。那恩赐很小，你就放在教会里头大家一起用。所以每个人恩赐都是不一样的，有人拿5000，我们常说能者多劳嘛。那有人拿2000，有人拿1000，这就是恩赐各有不同。那你就把它交在团队里边，帮助配合，有钱就帮个钱场，这个有没有钱就帮个人场，就是每次聚会我都到，这个对大家也是非常的重要。所以你只要在教会里头跟大家在一起，所有的服事你都有份。所以路加福音19章讲的是生命，就是我们只要跟弟兄姐妹在一起，我们就会成长，包括让你不舒服的人也是帮助你怎么样成长。 那如果我们自己一个人孤独呢，就会渐渐的枯干。那我们如果怕这个怕那个，怕我做错，不敢跟别人一起服侍，怕得罪人，那什么也不敢做，那就不敢跟人互动。所以路加福音十九节讲到那个拿一锭银子的，就是这个情形。所以回到罗马书，讲到神的恩慈跟什么严厉。事实上当你信的时候，神就是恩慈的，对于跌倒的时候，你就是神就是严厉的。这也就是我们常说按着我们的信来为我们什么成就。因为在创世纪神说他看一切都是什么好的，但是我们很难啊，是不是？我们看这个好，然后看那个什么不好，因为你就是觉得不好嘛，是不是？所以这句话我们真的是要去思想一下。所以二十二节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说可见神的恩慈跟什么严厉，像在那个跌倒的人就是严厉的，像你就是有恩慈的。下面这句话我用黄字标出来说，只要你怎么样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什么砍下来。而这个长久就是说我坚持的留在上帝的爱里，就是我坚持的相信上帝爱我，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理解吗？但是当你这样相信的时候，你渐渐会明白，好不好？就是我相信，我坚持的留在上帝的恩慈里边，我相信耶稣爱我，虽然我不知道我现在被他爱得这么痛苦，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你要坚持相信。因为我常跟弟兄姐妹说，他把命都给你了，请问他还留下什么是不给你的？我们人最重要就是我们的生命嘛，世界上所有东西都要过去，唯有我们的生命是什么永远什么长存啊。所以否则我们也要被砍下来。所以我们要常常把自己的心保守在一个光景里，就是我相信上帝的恩慈。我们一起来讲，来，我相信上帝的恩慈。所以这个就是我愿意信他。所以我们会受苦，但是当我们在受苦之中哦，我们突然明白我哪里错了。你心里明白过来的时候，其实你是会感恩的。这个就很像我们要考联考，不是要很认真吗？很苦读，读完之后考上了一个你理想的学校，你会觉得你这些受苦都有价值了。我觉得人的受苦是你要知道我为什么受这个苦，然后要知道我生命里头因为这个受苦而被改变的是什么。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啊，这个受苦有意义有价值吗？我担心的是很多基督徒一直受苦，可他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受苦，他只觉得受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种，就是你心中醒悟过来明白过来的时候，你会感恩，你会觉得说哦，原来我受苦就是上帝要把这个道，这一句话的道扎根在我的心里。所以诗篇才说我受苦是与我什么有益嘛。我比较担心的是基督徒常白白受苦而不知道到底益在哪里。好，所以每一个人哦，老实说每一个人自己生命里边的故事只有自己知道，其实别人是不知道的。我们讲大卫吧，大卫我们知道他的儿子亚沙龙是背叛他的，然后他失去了王位，他被迫离开耶路撒冷，然后但是他明白，因为我们知道他因为自己的罪，就是跟拔示巴的嘛同寝嘛，然后又借刀杀了乌利亚嘛，所以他就承受一个家庭纷争的结果。因为耶和华神跟他说刀剑必不离开什么你的家嘛，他知道为什么。所以老实说儿子被儿子叛变是一个很大的羞辱跟打击，但是神后来保守他重登王位。所以我们看到大卫他不是一个完全人，他一生犯了很多的罪，也许我们都觉得我们比他好很多，但是神不是这样看。神说大卫是合他什么心意的人，因为他凡事要去遵行神的什么旨意。 所以在这里我们从大卫的例子，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清楚的原则，他告诉我们说，神的恩慈跟什么严厉是在于你的感觉，在于你的信，就是你怎么感觉，你怎么去，你怎么觉得这个神，这样理解吗？因为我们说他是什么 I am who I am， 就你认为他是什么他就是什么，你认为他不好他就不好，你认为神很好就很好，但是我们的问题是不知道他好在哪里，这就是因为我们跟神的道路离很远的原因，因为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什么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什么道路，但是不是不能明白，这样理解吗？其实是可以明白的。所以在二十三节我们起来读，来，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仍要被接上，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你是从那天生的野橄榄上砍下来的，尚且逆着性得接在好橄榄上，何况这本树的枝子要被接在本树上呢？所以二十三节说，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仍然要被接上。就是你信的时候，你是在他的恩慈里边，那就是你接在这个真葡萄树上，接在这个橄榄枝上，你会结果子。那如果你不信呢，一样会被折下来。那反过来讲，他现在不信，所以他被折下来，哪一天他信了呢，他就接上去。所以他说，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什么接上。也许你会觉得这太奇怪，一下把他折下来，一下子把他接上去。那些以色列人，他们根本就不相信耶稣是他们的弥赛亚，为什么能够这样呢？这是你的想法，不是神的什么想法。所以二十四节说，你是从那天生的野橄榄上砍下来的，尚且逆着性得接在好橄榄上，何况这本树的枝子要接在本树上呢？所以所谓的天生就是按着我们的本性，所以本性就是遗传。你知道我们的遗传的信仰大半都是拜偶像嘛，对不对？那么外邦人按着本性，按着遗传，跟神是无份无关的。我们还是在能够这种我们传统的信仰里头，逆着本性接在上帝这个独一真神的这个信仰上面。那么以色列人他们本来就信奉耶和华的人，他们现在被砍下来了，到时候被接上应该是更容易一点啊。所以保罗说，我们可以接枝，那本来的枝子自己也可以接上，关键是在于信或是什么不信而已。所以这种外邦蒙恩者要警醒，警醒什么呢？就是不要落到一个光景，对神没有办法很单纯的去信靠他，以至于陷入困难的光景里头。你不会被抛弃，你只要什么信靠神，因为神永远不会丢弃我们。所以其实上帝爱的不是我们那个永远没有失败的我，而是扶持着充满悔罪的我们。他的手不会疲倦，他的怜悯不会断绝，因为耶利米书说每早晨都是什么新的，都是更新的什么早晨。所以当大卫跌倒的时候，他没有逃避神，他跌入了神的怀中。所以如果你的信仰很多次让你觉得说你快要崩溃了，这里告诉我们说，恩典比崩溃怎么样更强大。所以不是大卫自己的力量，而是神的恩手扶持着大卫。所以当你跌倒的时候，请你紧紧的握住神，神永远不会对你放手，但是请你也不要怎么样放手，你要信靠他，不要让感觉来建立你的信仰。因为我们常觉得诸事顺利的时候，我就觉得神对我怎样很好，很多事情不顺利的时候，我们就觉得神对我们什么不好。所以你不要管环境好环境坏，心情好心情坏，你要多说什么，主啊我信，主啊我信，这就是说明你生命的成长。那如果这个观念我们不清楚的话，你的信哦 是建立在上帝对你好的感觉里边，那不是信。因为圣经上一再一再的说他的慈爱怎么样，永远什么长存。所以你幼小的时候爸妈在你才放心，可是长大之后爸妈不在你身边，你也知道爸妈是什么在的嘛。所以关键是在于我们的信心上面要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更新变化。所以保罗他举例这个犹太人，他说他们现在是，他们为什么现在会困难，是因为他们不信，不是用信的方式在侍奉神。哪一天他们醒过来，他们开始转变用信的方式的时候，他们原先对上帝的认识不会因此就消失掉。所以我们这些能够信的人，如果我们对于上帝的认识跟知识是零，所以今天诗歌也特别提到这件事情嘛，就是我们要认识他。如果我们对他的认识跟知识是零的话，那我们需要读圣经，在教会里头听到然后被教导，在知识上面建立我们的信仰是好的，然后用信心来跟随，来信靠，来建立我们信仰的架构。其实我们信仰是有规模的，就是它有一个架构的。那也许你知道神对你的旨意是什么，甚至你是尝过天恩的滋味，你知道天国是什么，你知道神在天国为信他人预备的什么。但是我要说一句话，当你的信心发生问题的时候，当你信不下去的时候，你立刻离开了上帝与我们同在，然后立刻就离开那种充满祝福被恩待的光景。所以你可以去检视一下，我们已经有很多知识了，也有很多经历，可是我什么时候不信我就跌下去。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主耶稣基督在海上的时候，他的门徒以为他是个鬼怪，后来发现他走在海面上，然后彼得就说，主如果是你让我到你什么那边去，那主耶稣就跟他说，彼得好，你过来。可是彼得在走在海面上的时候，他只要看到旁边的波浪他就立刻跌下去。所以我们走在人生的道路上其实是会有很多的波浪的，但是我们要信靠神。所以我们人生会有很多的环境，会有很多的现象，这一切都是神要让我们的信心经过叫做火一般的什么试炼，让我们的信心能够越来越坚定。在彼得前书一章七节他说，我们一起来读，来，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炼，所以上帝要的是我们信靠他吗？请问你在世上有人你可以很信靠吗？金钱可以信靠吗？圣经上说那个叫做无定的什么钱财嘛。我那天看到一个新闻也觉得蛮妙的，就马来西亚有一个男生大概二十几岁而已吧，他因为好几代都单传了，所以他的祖父母过世了，外公外婆过世了，他的父母亲过世，然后他就继承了七间房子，然后他非常痛苦。然后我就在想说，没有，那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啊，这真实的事情。所以所有的痛苦不痛苦真的不在那些东西，你如果有更多的经历你就知道。所以我们是一个外邦的蒙恩者，要有一种警醒，就是我们什么时候信恩典就在，你信心在恩典就在。那神的意是什么呢？我们要会背耶稣的血加上我们的信就等于神的意。所以因着耶稣为我们流血，然后我相信他为我流血，所以我们就在神眼中被看是好的，我们看自己也是什么好的，我们看别人也是什么好的。所以在神的拣选的计划里头有一个脉络，就是神使以色列人不信，然后让外邦人信，然后以色列人就受刺激了。我上礼拜上次有讲到说他们就羡慕嫉妒恨嘛， 然后他们就觉得说原来信才是正确的路，然后他们就信了。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就回归了，跟我们一起什么蒙恩了。所以这是永恒里面的计划，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的显明。所以下面 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节二十六节，这就是一个 keyword， 就是很关键的字。那这个二十五节二十六节，二十五节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怎么样，不知道这个什么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什么聪明。所以这个奥秘就是说外邦信徒要去知道的，我们不要自以为聪明，因为我们不了解上帝的做法，然后我们自己就会去想出一套的什么理论，然后越想就越觉得自己十分的有道理，那这样子我们就没有办法体会上帝的作为。这个原理的内容是什么呢？他说因为以色列人有几分是什么硬心的。什么叫硬心？就是心硬掉了，心肠硬掉了。所以硬着心肠这件事情是我们在服事的路上，我们觉得说我有我需要坚持的立场啊，哦，我有我的规矩啊，我要坚持我的意见啊。那其实今天诗歌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尘土什么样所造的人。你知道尘土所造的人，神的话在我们这个尘土所造的心灵里头，他是用水借着道把我们的心洗净。否则你知道我们这个用尘土所造的人，我们的心田会越来越硬，心会越来越硬。所以只有神的话能够滴在我们的心里头，才会让我们的心地，圣经上叫软和，就是让它变软，好像松土一样，哦，去爬地，我们的心才会变得起软和的作用。所以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什么洗净。我们如果不肯接受神的话，那老实说我们叫做滴水不透，别人怎么跟我们讲我们都听不进去，然后我们的想法会越来越坚固，然后越来越顽固。所以以色列人当中，他们有一些人他们是打定主意不听的，你再有道理再有证据他也听不下去。为什么有这个现象呢？这是圣经里头很奇妙的一个点。因为在启示录说上帝要呼召十四万什么四千人嘛，那到底多少人呢？我们不敢说。而圣经这个地方在二十五节最后一句话怎么说？他说等到什么外邦人的数目怎么样填满了。所以意思就是说有一个数额，基督这个集合体有外邦人的一个数目。那至于以色列人呢？以色列人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神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什么星，还有什么海边的什么沙。哇，你如果去很高的地方，星星是满天的，那沙那更不用讲了。所以以色列人他是按着肉身成为以色列人，他们在将来的新天新地，在千禧年的时候，他们会在地上，在有形质的世界上去建立一个叫做以色列国，要建立神的殿，要去管理世界上的国，这个叫做海边的沙。那属灵的以色列人呢，是天上的基督徒，是要与主一同坐宝座的。我们意象的第一条管理神的国度，那个叫做天上的心，那叫天上的心。那当然这只是一个说法，提供给大家参考。总而言之，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要等到外邦人在做成基督这个生命的数额上面满足之后，他们整个民族就可以完全的得救。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没有接受钉十字架的耶稣做他们的救主嘛，所以他们对十字架是很敏感的。我们不是说加减乘除吗？二加二等于四，对不对？它的加号是不可以这种，不可以是长的，就是它两边要一样长啊。好，它的加就是横的跟直的一样长，不可以直的比较长，因为你直的比较长，那就是变成什么十字架了。 然后我们不是要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吗？他们不可以写四，为什么？四也有一个什么十字架，所以他们用希伯来文就是这样，这样好。你如果去，他们不可以让他出头，就不要画出一个十字架。所以耶稣就变成以色列人他们当中一个禁忌。但是历史还在发展，还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帝有他非常奇妙的作为。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知道这个奥秘。以色列人现在他还不能够接受耶稣，要等什么？等属灵的以色列人数字满足了。所以这个保罗他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他里边得到的启示，他知道上帝要等基督徒的数字满足。就从保罗写罗马书到现在已经2000多年了，2025，我们再来读罗马书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奇妙。因为圣经是把历史要发展的事情老早就讲得很清楚了，保罗的启示是等外邦人的数字怎么样填满以后，26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一切的罪恶。这里有两个字，一个叫以色列什么全家，还有一个叫做什么雅各家。以色列全家讲的就是全体以色列家，就是属灵的以色列人数字满足以后才会得救。而雅各是指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雅各是抓的意思，雅各是抓的意思，什么意思？就是人还在坚持自己的道路，想要去抓住自己的东西，所以就没有办法跟从神的一个预表。所以我们看罗马书11章25节跟26节，就让我们看见历史有上帝的步骤，上帝有上帝的时候。现在以色列全家还没有得到救恩，不是上帝不管，而是要按照神的计划，神的时候，剧本已经写好了，但是还没有演到那一幕，还没有演到那一出。所以从27节到32节，我们讲说，那这个启示的奥秘到底成就了什么呢？成就了什么？标题说神无悔的什么恩典选召，跟众人的什么不顺服。所以27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我们都知道我们是新约的百姓，对不对？神跟我们立的约是什么？要除去我们的罪了。因为我们只有除去我们的罪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结出永生的果子嘛。有的时候我很担心我们太忽略这件事情，太忽略这件事情。牧师那天对我讲了一句话，其实我心里头蛮震撼的。我们都会被那句话叫做，上帝要我们完全像天父怎么样完全一样。但是请问我们中间哪一位把完全当作我们生命的目标？我在旁边看牧师，他是一个把完全当作他生命目标的人。所以那天我在旁边看他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说，其实他在跟我讲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心里头真的是很震撼，也很佩服，也很佩服。所以27节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立的什么约。我们是跟神立约的百姓，我们要知道神跟我们立的约是什么，要除掉我们的罪。所以从马太福音有一个童女怀孕生子，她必取名叫做以马什么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什么同在，要给她起名叫什么耶稣。耶稣什么意思？要除去我们的罪的。我们有意识到我是需要除罪的吗？我们在上海的时候有一个同工，就是丽英，她跟我们很久了，她现在在医院就是服侍，他的施工做得非常的好，他也服侍快20年了。那天我们在相聚的时候，他说他一个带领他的 的带领者跟他说，要天天认罪悔改。所以我们真的要去想这件事情，按着原文，神跟我们的立约，他是要除掉我们的罪的。然后二十八节我们起来读，就着福音说，他们为你的缘故是仇敌，就着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这个福音就是我相信耶稣的血，相信耶稣为我钉十字架，我的罪就得到赦免，你就可以得到神儿子的地位，这是对的。但是我们里头太多的旧人，太多的罪，是需要一点一滴在我们的人生的过程当中一点一点去除掉的。但是以色列人他说，不是，你信耶稣很好，但是你要受割礼，你要守律法，你信耶稣很好，你也要守节期，你要守规矩。所以他们就把福音弄乱了，变成福音的仇敌。那么按着拣选，神从万族当中呼召了以色列人，他们的列祖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个约瑟的脉络这样下来，他们是蒙恩的。所以二十九节就是特别重要的一节。二十九节我们起来读，来，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这就是说，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是被神拣选的，我们可以坦然无惧，你就不会说因为我这么不成才，看自己觉得说这个粪土之墙不可污也，看自己就觉得很不成器，然后上帝就后悔了，说，哎，我选召你，把你变成一块泥，然后你一点都不长进，把它丢了，不会的。因为神是按着我们的信，你相信你可以成为一个完全人吗？你相信你可以成为一个完全人吗？大声一点啊，只有一个人哦。因为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说什么？他必保守我们的什么灵与魂与身子，完全没有什么瑕疵，直到那日，并且我们的神必亲自成就这事。好，我快一点。所以我们是一个蒙恩的人，其实我们要放心，但是我们要有一个心智，要愿意。所以三十节说，你们从前不顺服神，现在因为他们的不顺服，你们倒蒙了连续。为什么你会不顺服？因为神把你圈在不顺服当中了。没有一个人顺服，你去看大卫，看亚伯拉罕，看所有的人，哪一个是顺服的？那我们如果知道这样的事情，不必对自己太失望，也不必对别人太生气。你不要觉得说为什么我永远好不了，因为上帝就这样造你，造你的时候你就是一个悖逆的人格。那外邦人本来神是怎样的一位都不知道，但是因为以色列人不顺服神，那这些外邦人，这些愿意信靠神的人，他们就比以色列人蒙恩，就得到了什么连续。好，三十一节我们起来读，来，这样他们也是不顺服，叫他们因着施给你们的连续，现在就蒙连续。我们以前也是不顺服，对不对？那现在我们因信就蒙恩。所以以色列人他们不顺服，他们也是需要被连续的，他会得连续。你们不顺服，你们得连续，他们不顺服，他们也会得连续。所以三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因为神将众人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连续众人。相同的经文在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二节，来，但圣经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些信的人。所以加拉太书牧师一直在讲，所以这两处的经文就是，如果你不没有罪，你不会体会被赦免有多好。如果你没有软弱，你就不需要信。这两处的经文都跟我们讲同一件事情，为什么我们会犯罪？为什么神允许亚当夏娃被诱惑？为什么我们会不顺服？神就是这样设计啊。那你也许不同意，但这圣经说的，不是我说的。 所以我们如果真的了解，我们对很多事情你就会更加的了解，说如果不是我们自己痛苦过，你就不知道被赦免、被释放、被怜悯是什么感觉。如果你没有饿过，你就不知道食物的滋味有多好。如果你不是失去爱，你就不知道被爱是什么感觉。所以神将众人都圈在什么不顺服之中，叫我们了解顺服其实比较好。神把我们圈在罪中，你知道诗人在诗篇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怎样，终日哀哼，骨头什么枯干。我们的状况就是不认自己的罪，然后终日哀哼，骨头枯干。所以我们只有去认罪，在约翰一书那里说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怎样，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什么不义。所以神把我们圈在软弱里头，让我们可以了解说啊，他也需要被怜恤，因为人就是这样的软弱。我们如果样样都做得很好，你看到身边的人不好，你只会觉得说你怎么不争气。只有我们自己努力过、挣扎过，然后活不好，我们才知道说我何等需要神的怜悯。那么你才会被做成一个叫做连续的生命。上帝要我们充满了连续，连续人的人什么有福了，他们必蒙什么连续。要我们有一种真实的谦卑，这个叫做神的恩赐跟选召是没有什么后悔的。所以神把我们都圈在不顺服之中，叫我们接纳自己，也接纳什么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跟人相处的过程当中更宽容更快乐。所以神要我们有一个柔软的心、顺服的心、感恩的心、信靠神的心跟连续的心。现在世界很多事情正在发生着，其实我们很多事情我们看不懂，但是我们相信上帝有他的道理在。我们现在所面对的环境我们觉得不理想，但是我相信在神的手中一定会好。怎么个好法？对我的生命是好的。所以我们就能够有信心在心里边享受平安，能够感恩，享受现在，活好今天，因为相信神掌权。所以这是圣经的话，罗马书写在那里已经写了几千年了。保罗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保罗觉得说我讲这些你们能听吗？我不知道我从刚讲到现在你们可以接受吗？
可以，很专心在听。
保罗他就产生了33节以下的感叹，33节我们一起来读，来，神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保罗就是说我知道是这样，但是为什么是这样呢？我不知道，但是这就是上帝说的，上帝是好的。34、35、36我们一起来读，来，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所以神创造万有嘛，上帝没有推卸责任，他说万有都是他的，然后好的坏的，你认为对的错的都是从他来的，将来算账他也承认这个账，而且他说一切都会好，你会同意吗？所以基本上基督徒的信仰本质也是如此。但是我们的麻烦是因为我们常加上自己很多的对，很多的什么好，所以用我们有限的智力去思想，一时半刻要完全的理解，老实说不容易。但是我们还是要努力去认识神，认识神。所以生命是需要成长的，我们只能够从这个小范围来体会神的话，先把自己靠着神的话活好。那对于我们不懂的事情，你去寻求，慢慢你就会懂。所以我们这些被爱的人，他是按照我们对他的信， 把许多基督的奥秘向我们打开。我们如果想知道，一定会知道，除非我们不想知道神的奥秘。但是你不知道神的奥秘的时候，你的生命里边会没有内容，你的生命里边会是空的，没有实质。那我们承认我们现在很多事情不知道，但不是代表不能知道。所以希望我们就如今天同工带我们唱的诗歌，我们对于认识神、认识他的道有更深的怎么样渴慕，就是我很渴慕。那我们应该如何回应神呢？就是今天我们读的起应经文，在诗篇第十二节这里说，我们一起来读来：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向耶和华还我的愿。对，要去，我们要去实践，要去活。所以诗篇一百一十六篇是从苦难到感恩，从呼求到敬拜的一首诗歌。它告诉我们一个很简单却是很深刻的真理，就是第二节我们刚刚已经读过了，我们起来读：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我一生要求告他。你知道我们求告他不是一次性的，而是一生要不断不断的去委身去求告。所以我们的神不是远离的神，他在你的口里，然后在你的什么心里，他很近，他就在你的口里，他不是在很远的天边。所以让我们像诗人一样一生回应他的爱，我们要赞美耶和华，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来读这四句话来：严厉成就公义，奥秘超乎人知，敬拜归于真神。可以了解吧，神的恩慈是显出他的什么荣耀。但是当我们觉得严厉的时候，其实上帝要把他的义做在我们的什么生命当中。好，求主祝福你。